好的，那就接着这个往下贴吧，然后我们边看看往下看看，然后边等郭老师，应该他也不会晚很久。嗯，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下，那就我们贴一段出来吧先。啊，上节课讲的是这个讲插播了一段这个百丈怀海禅师的是吧，是百丈怀海这禅师这一段是没讲完吗？啊，老师好，师兄们好，那我们今天还是周四啊，继续喝茶啊，还是临济下边的郭老师稍稍晚一点，然后我们先看看上节课讲到哪儿了，然后我们今天接着来归省禅师。行，你找吧，我们先把这个归省禅师这个念一下吧。汝州叶县广教院归省禅师，冀州贾世子，若冠一益州宝寿院出家，受具后游方，参守山，三一日举足臂，问曰：唤作足臂即处，不唤作足臂即背，唤作什么？师情的自地上曰：是什么？三曰：虾。失于言下，豁然顿悟啊！这个归省禅师还是挺利落的啊！这个守山禅师，这么猛的一扎逼一问他呀，他还好，当下就转身了啊！就唤作足臂子即处，不唤作足臂子即背。就像我们经常说，师兄们，你说你明心见性了，和你说你没明心见性，这不都是一个意思吗？都不这。唤作明心见性即那个处，不唤明心见性即背，这。到这个档口怎么说话呀？这个守山禅师把这个竹篦子拿过来往地下啪叽一扔啊，问这个归省禅师是什么归省禅师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守山禅师说虾啊，他这在这个虾子底下一下这个明白转过事儿来了啊。这明晃晃的，这你也问了，这个守山禅师也把这个竹篦子扔到地上，砰当一声，你也听到了，你还问是什么？你眼睛干嘛来着？你没看到我扔这个竹篦子吗？这个归省禅师是一这个瞎子下边，哎呀，豁然顿悟。现在这么利落的师兄很少。这是一段啊，我这是新开堂啊，这个还应该还是归省禅师的，那我们就是看看这一段说的啥啊。在这个守山禅师那儿开悟了以后，他开始自己开堂讲法了啊。声问：祖祖相传，祖祖相传，传祖印，师今日得法是何人？师曰：桓宗天子，塞外将军。曰：如海一滴蒙师子，向上中风似若何？师曰：高祖殿前樊哙怒，须知万里绝烟尘。这个是归省禅师很有，他是不是这个风雪啊？看看，我就是说这个风雪远招下边的，怪不得这个一说话就出口成章，这一对儿一对儿的就出来了啊。就是有生人来问他啊，学生问他。祖祖相传，传祖印，师今得法是何人？就是问这个归省禅师，您老人家是为谁烧香呀？您这个衣钵是继承了谁的衣钵呀？啊，您从哪儿得的法呀？就是这个意思。啊，师曰：桓宗天子，塞外将军。哎呀，这个桓宗天子，塞外将军，这桓宗就是全宇宙啊，全宇宙那个大王，塞外的将军，塞外的将军是。将就是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这个就是谁也管不着啊，这没人无法无天了，这么个人儿啊，是他是天下老子第一啊，桓宗天子，塞外将军啊，我就是将在外有所不受，我说了算，就是唯我独尊呐、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么个人儿啊，然后又曰。如海一滴蒙师子，向上中风似若何？那这个，您得在您师傅那，你在你师傅那啊，得到你师傅的这个教导了、指引了， 那他这个门风是什么样的呀？你有没有什么方便给学人呢？啊，这个归信禅师说了，高祖殿前樊哙怒，须知万里绝烟尘。这个应该是个典故啊，高祖应该是指的刘邦，樊哙是刘邦下边的啊。高祖殿前樊哙怒，须知万里绝烟尘，还是说这个须知万里绝烟尘跟他一个塞外将军，我是理解应该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你没有，你看不着他的影儿啊，你说什么我师傅有什么法给我呀？啊，我没有法，我在我师傅那儿我什么也没得着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禅宗这个禅师们说话呀，他就是不落把柄，你怎么就像水老人比打那个比方，就像水上的葫芦，你摁下几转啊，就是这样的。郭老师我看也到了，那我们就继续学吧。郭老师，那您上麦吧。
好的。
樊哙这个好像是有个典故，我忘记了啊，有兴趣的师兄可以去查一下。
风雪燕昭，守山醒念。守山醒念，真元子，汾阳善昭。汾阳善昭结束了吧？
啊，对，刚才是因为刚才缺的应该是夜
县
归
省
禅
师
这个。
好了，夜县归省禅师，好的。叶县归省禅师，汝州叶县广教院归省禅师，益州假世子，若官一益州宝寿院出家，受具后游方参守山。对了，上一次说到这儿了，参守山，守山行念，他参这个守山。然后呢，就是山就说了，举了一个竹篦子，举起来就问你说他竹篦子吧，你就触了，对吧？你不执着他，你怎么知道他叫竹篦子呢？对吧？你说他不是竹篦子吧，他不是竹篦子，他又是什么呢？对吧？你不是竹篦子，你就背了，说换作竹篦子就是触了，不是说吗？若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财嘛，你就触了这个会了呀，对吧？你不换作竹篦，他能是啥嘛，对吧？所以说呢，他到底是什么呢？应该叫什么呀？然后这个叶归省禅师啊，就抢过来，然后扔在地上了，是什么？然后守山就说了，你瞎。结果呢，他说一个瞎，他在这个下面还悟了。问为魔障使不以日月为名，和尚障使以何为名？师曰：眉分八字儿。曰：为神旨意如何？师曰：双耳垂肩。哎呀，你看看，师分八字，双耳垂肩，还有什么奇特吗？维摩诘障使，他可是尽显不可思议啊！就是他不以日月显明，就是说他那个是长明的，他啥时候都是明的，不关日月明不明的事儿，不关日月流转，他一直是明的啊！他不以日月为名，和尚障使以什么为名啊？哎，你的眉毛是像八字眉呀、啊，是八字眉呀、啊。师傅啊，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哎，你的这个两个耳朵垂肩呐、啊，两个耳朵垂肩了、啊，眉分八字，双耳垂肩。 如何是和尚深深处？诗曰：猫有歃血之功，狐有起尸之德。曰：莫辨是也无。诗曰：这个追倒东南，莫推西北。追倒东南，莫推西北。这个守山，这叫叶县归省禅师。叶县归省禅师，人家说了，就是你深深处最深最深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啊？最深最深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啊？他答了一句，这个句子，哎呀，这个你本来也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这个句子啊比较有名，所以咱们在这儿就说说：猫有歃血之功，狐有起尸之德。就是猫有猫的用处，狐有虎的用处啊。猫有猫的，该用猫的时候就用猫啊，该用虎的时候就用虎啊。猫也有猫的用，狐也有虎的用，全都是有用的。那难道就是这样啊？难道就是这啊？这就行啦，这就行啦。你看那个锤子啊，把东南都倒了，那个磨把西北都推了。就是你把那个猫有歃血之功也捣碎它，你把那个磨那个狐有起尸之德也推掉它，多好呢。这是说的是这个猫有歃血之功，狐有起尸之德呀。这个歃血联盟，歃血为盟，就古时候啊，这个古时候他们那个就是我们要结盟啊，结盟的时候他就要就是说的扎一点血出来呀，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写血字啊，写血字立字据，这个就叫做歃血，就要歃血。这个时候呢，往往用猫啊，往往用猫啊，往往用猫，把那个猫血拿出来，哎，就是说的是这个，用这个，这就是这个，这个这是这个，这是这个。猫有歃血之功，就很容易明白，看不明白哈。我弄得大一点，看不清楚这个字儿。猫有歃血之功，狐有起尸之德啊，就是说这个的。这个我搜了一下，网上也有送啊，也有送什么猫全食血功，虎背起尸杀，无奈阿舅和不传上数学。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狐有起尸之德就不好解释了。什么叫做狐有起尸之德呢？这个公案查了很多。没见有确切的解释，没见有确切的解释。我现在就是简单的从我看到的资料上说一下我的理解吧，说一下我的理解吧。就是说的是这个歃血，就是指的是结盟嘛，结盟的时候你就杀那个猪羊猫狗啊，取它的热血啊，然后融在嘴那个水里头，或者是涂在嘴边上，你一个我一个，走吧，我们要去杀敌了，我们要互相自己互相帮助，然后我们一块杀敌，把命把那个什么这个生命都放在一边去，我们一块去杀敌去，对吧？你看那些就是要上战场的，就是把那个猪羊猫狗的血就是刺了之后往脸上一涂啊，就是然后就这个就是结盟，以为盟誓，是这个。这个狐有起尸之德是什么意思？起尸啊，就是尸体他已经死了，你还把它给整起来，他有这个，这是啥意思呢？我理解就是还魂的意思。为什么呢？这个老虎，你没听说有这个虎骨血吗？虎就是虎骨酒啊，就这一类的。这个传说啊，这个老虎呢，它是什么？它是至阳之物。这个鬼啊，鬼魂呐、啊，鬼魅啊之类的小鬼亡灵啊，就这些东西啊，他怕老虎。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死了以后吧，你把这个尸体啊放到那个虎背上，他这个假如说你命不该死，这个尸体就能活过来啊，就能活过来，这就叫做狐有起尸之德。就是虎老虎，问题是谁能把他的尸体给放到这个老虎的背上啊？这是很罕有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你一旦做到，它有奇迹发生啊，有奇迹发生。就是这个狐有起尸的虎呢，它是至阳之物，它是这样能赶走那些鬼魅亡灵。所以说呢，就是该死的人，就是本来是死了的人，他本来不该死，你把他放到了虎背上，哎，就能让他还阳，就那虎的作用很大。猫就没有这个作用，一个小破猫它有什么用啊？但是你别以为它没用，你把猫杀了，把那个血弄出来，那个血可以歃血为盟，所以就叫做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 就是猫有猫的功，虎有虎的功，虎有虎的功，猫有猫的功，这是我的理解的意思。那啊，就是这个呀，就是这么说吧。什么是和尚深深说？日日是好时，时时是好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就是了？难道这就是了？哎呀，你可不能留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可要扔干净啊！这是我的理解。不是南拳的猫，不是南拳的猫，他这个地方说的不是南拳斩猫的那个，歃血之功就是歃血为盟。你看，我用拼音打这四个字，它自动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可能会有的时候听说过，但是不常见这个文字的写法。文字的写法，这个歃血为盟的歃就是这么个写法，跟南拳斩猫的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猫这个东西，那虎能够让那个死的人复活，这用处可太厉害了。猫你能指望猫这样？猫肯定不能这样，但是猫有猫的用啊。就是虎有其日之德，刚才是我说的嘛，刚才是我说的。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啊，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就是那个在这个就是在那个周易八卦的那个领域里面，有一种说法说虎呢，虎的特点是什么？虎的特点它就是至阳。你要是被阴物，你要是被阴物所害，没气儿了，死了，哎，这种人他本来命不该死的，不知道怎么被整蛊了，就是这种的。你把他的尸体放到虎身上、虎背上，他就能还过来，因为那些鬼脸什么的，他把他给整的，就是那些鬼脸作怪的那些，他一看到虎他就跑了。哎呀，这个他被就是被鬼拿住的这个，他就又还回来了，又能活过来，能活过来，这就是虎有其实之德。对，猫有猫用，虎有虎德。对，我觉得是这个，猫有猫功吧。按照这个话说来说，猫有猫功嘛，虎有虎德嘛。德就是性质、用处的意思。法身四德，老虎不好抓。对，是啊，老虎不好抓。这句话比较有名，我记着老师的那个拒绝生活里应该是有这一篇，当时都查了老半天也没有查着。这是从我的资料，我是这么理解的，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如何是金刚不坏身？师曰：百杂碎。曰：意指如何？师曰：终是一堆灰。你们也去查一查这个典故啊，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那个什么，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非常有依据可靠的。我这个说虎是至阳之物，这也是传说。所以他们说，如果大段的从理论上说心说心，五祖接着说，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所谓驱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汗。我也要对得起你们，正是驱耕夫之牛，要扫掉。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要是从这句话来理解的话，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所谓驱耕夫之牛，夺耕人其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汗。如果从这句话来说，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来说，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是单看这句话， 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就是说你我这个人也起不到什么用，虽然起不到什么用，但是我也会尽我的力啊，我也会尽我的力，就是猫有歃血之功，虎有其势之德，我不一定有什么用，但是我也会尽我的力。我尽我的力是啥呢？你有什么牛我都给你夺了，就赶走，你有什么要吃的我都给你夺去，这就是这个。接着再看下一个吧。如何是金刚不坏身？莫倒西北，莫推西北，东南西北都没了。一个让锤倒了，一个用让磨推了。如何是这个金刚不坏身，百杂碎意志如何，终是一堆灰。哦，看这个，看这个，这个微信上的就看这个，怎么样能够是金刚不坏啊？到了哪儿就不退转了？怎么样能够时时的绵密啊？怎么样能够时时的这个化空啊？你能够时时的，那不就是金刚不坏了吗？你做不到时时的，那就不是金刚不坏呀。怎么样能够时时的不漏，时时的这样绵密的这样连续的这样一直是这样啊？怎么样能够一直的是这样呢？一直的是坚韧的，不会软，不会坏呢？啊，怎么样是这样啊？就是怎么样是这个坚固的，一直的。你这样一说，坏了坏了，我已经坏尽了，已经坏成了百杂碎了，已经坏成了百杂碎了。百杂碎的意思就是这么说吧，一个本来一个很完整的花瓶，现在已经碎成了都是碎片了，这就叫做百杂碎。我们不是学过另外一个公案，就是说的是吃杏嘛，吃杏不是也是嘛？啊，还我核来，百杂碎。就如何是金刚不坏身呀？你这一问呢，可啥身都坏完了，都让你给碎了，啥身都坏完了，你这是啥意思啊？都是一堆灰，你要什么不坏呀？你要个不坏干什么呢？你这个不坏的妄想，你怎么这么坚固呢？你什么时候能够改一改呀？他不愿意改就算了，他还可自以为是呢，我觉得那都没法说。乐此不彼的谈这些东西都是百杂碎，这些东西都是终是一堆灰，我不知道他乐此不彼的谈这些有什么意义。还就是说的，你越爱谈你还越不能有境界，你想来卖弄你的境界，你达到你那个能卖动的那个资格的时候，你也不会出来跟人家说了，因为你一说你那个境界就没了，你那个定，你要追求那个定就是那样的。哎，这没办法，身心化空，每个起心动念都是杂碎，这个问题都不是，何在意答案是啥都不是。我没有听明白万师兄的意思，没有听明白万师兄的意思。身心化空啊，对，身心化空就是说的是，对，他那有一堆东西等着你呢，身心化空是个定景。就是说的是你先身心化空达到这个定境，就问他这个，就是他问这个问题也是意识思维。行行，那你们都没有看懂就算了。啊，我知道了，这个万庭艳你说的意思，你觉得他这个是意识思维，不应该意识思维什么什么的，这个地方不是说意识思维的，这是纠正他的基本知见的，纠正他的基本知见的，他的基本知见就是要修一个永恒的坚固的不坏的实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就是要往这上修，你这可就麻烦了，这成了一个坚固妄想了，这不对，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这个，我们修行只是为了断却你原来的种种妄想，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以修成的。他认为实有一个金刚不坏身可以修成，或者你认为什么什么东西是金刚不坏的，它是修成的什么的，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要说起来这个佛性啊，楞伽经上说的就是说的是非常非断，它不是断灭，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常，你把它理解成是个常，像金子一样固定不变的，也不是那样的，也不是那样的，它非常非无常， 你不能理解，把它理解的就是那么死，看成一个很死很死的东西。你用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用，它都有它的用处，就是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食之德。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就是用固定的格式，把它固定成一个死死的、永恒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实有的法，这不行。不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实有的法，但是你什么时候用它都用。问题是我们总想把它弄成一个实有的东西，不把它弄成一个实有的东西就不甘心，这是我们的妄想所致。把这个妄想歇下来了就没事了。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起心动念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说这个知见错误，他修行的方向错了。你去往那上练，那上练你可练不好。把空化实，还没听明白杨师兄呢。这些祖师为什么不肯直接说啊？你觉得哪句话不是直接说的呀？是百杂罪没有直接说，还是终是一堆灰没有直接说呀？是你自己习惯了绕，你知道吧？你现在觉得祖师没有直接说，他说的多直接啊，比你绕那一堆一堆的词儿好多了。你学了那么一堆绕绕的词儿，到你上你还在为微笑不微笑、死板不死板，你还在为这个纠结呢，咋回事啊？所谓金刚不坏身，既非金刚不坏身，打破执着的。不了解这个手机小伙伴，我现在解释，哎呀，你别以为我这个解释是好，我这个解释罪过呀。行，你真行，你真行。听听听听，你慢慢的敲，我看看，不着急，你慢慢的敲，我看看。刚才吴祖衍刚是这么说的，别以为絮絮叨叨说心说性有什么好的，你说心说性，你回到自己身上没有啊？百杂碎终是一堆灰，你看说的这多亲切啊，多好理解啊！你现在打了一个嗝，是妄想还是不是妄想？是实还是智？就这么说吧。你都不回到这上去，你老是回到那些抽象的理论上，到时候你还在纠结到底是微笑啊，到底是不微笑啊，麻烦了，连微笑不微笑都搞不得，都选择不清。消除妄想转识成智是谁说的呀？是谁说的呀？他你看他说了这三种套路了啊，三种，对，我的意思是哪个禅师说了就是消除妄想转世成智，那都是你的曲解，是你这么曲解的。你现在有这三种解释，三种曲解啊，你现在就是咱们很谦虚的说啊，咱们很谦虚的说，你也承认你这个解释是很糟糕的解释，对吧？你这三种曲解就是说这公案的套路就是这三种，一种是消除妄想转识成智，一种是日常百用法法皆是，一种是断了攀缘想。你说了这三种，那这三种中就是你现在就是达到了哪一种啊？你哪一种就是说说了对你来说能够让你消除点妄想啊，能够让你断了攀缘想啊，还有的就是能够让你哎不会再去有别的想法了，日常百用法法都是，那你就不会再选择一个是了呗。你把它总结了这三个，那这就是你总结了之后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你总结这三个，你在哪个里头你自己有点进步了？不太稳定，不能说进步啊，不能说进步，就是说明什么呀？你把他们的回答模式总结成这三个就不合适。如果总结成这三个对你来说有进步，你就可以总结。 如果你说不能说进步，那就可能是这么说了，你要是不总结，没准你可能就能说是进步了，知道吗？你要是不总结，也可能你会有另外一种惊喜，就是你可能会进步一点。你总结了，就是说的是不能说进步，那你就能看看能不能扔开这个总结，能不能扔开这个总结。佛不是这样讲话的，佛经是那样讲话的，问题是你也不听佛经啊，到你这儿了又高兴又不高兴的，就是说的是欢喜不欢喜的，到底面露微笑不面露微笑的，连这个事儿你都有疑问。佛那样讲话的对你有用吗？我告诉你，现在人的根气就是这样，现在人的根气如果看佛经得度，咱们都不需要禅宗了，咱们也都不需要心中心法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佛一说话立刻解脱的那个时代已经过了，现在就是说的是禅师他就是佛的方便化身，我们的心密祖师就是佛的方便化身，必须用这个法才能够就是说的是把你从这个坑里捞出来。还有一个万师兄啊，你看着这个不气你就先别看，你就扔开它，但是你也别玩你那些东西，就是佛言佛语的那些你别玩，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坐看心密祖师的，别的你别看，别的你非要看，你宁可出去去看看天看看地，对吧？看看日月星辰好不好？你就是这个你不惯，就是你别傍祖师，真的你别傍祖师，你这个你看不惯的话你就放下别看。还有微信也别看，你就打坐，你就看这个祖师的书，祖师的开示，开示里头有书有视频，就看这个。除了那个，你剩下来的你想看，你去看看外面的鸟，你就天天盯着那个鸟去盯吧。剩下的你啥都别看，有文字的东西你都别看。看不清啊，看不清，就是这个微信直播，它就是这样的，它看不清。等一下啊，我们再看这个啊，贴出来的这个，你们谁再帮我贴吧，我回到这个 Word 文档上了，因为有微信直播这儿。不落助缘，请师便道。师曰落。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侧炕头绸子，侧炕头绸子。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破家具。这打法不一定，都太不符合万师兄的期待了，不适合就算了啊。不落助缘，请师道。不，你不符合你的期待，你别说祖师什么，你就是你先别说祖师什么，你别就是说是这个祖师不对，别做这些傍祖师的事儿啊。你可以不看先。不落助缘，请师便道。什么也不能落啊！你看你说个什么你就落了，对吧？你说一个喝茶你就落到喝茶上了，你说那个猫有这个歃血之功，狐有起世之德，你就落到功德上了，对吧？你说什么你都落，对吧？你现在不能落这些啊，不能落这些，不能落这些，请你说一个来。你这个问题本身就落了，已经落过了，你的问题本身都落过了，你还咋让我答一个不落？你的问题本身就落了。什么是清净法身呢？清净法身就是不染一尘呢、啊，没有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个清净无染呢、啊，不立一法，不染一尘呢、啊。什么是那样啊？什么是那样的清净啊？哎，那个厕所啊，厕所那个厕坑那个厕坑旁边啊，有个放那个擦屁股纸的，就那个东西，哎，就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清净法身，它能够让你的屁股清净啊，清净法身。如何是戒定慧啊？破家具，戒定慧是破家具，你要这些破家具干什么用？所以说禅师啊，要是在我们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九十多个群的那个学六祖的那个群里面，这些禅师啊都得坏成啥样了，这些禅师啊都没有出头之日，这个禅宗啊根本都起不来，就在那个群里头，要是学佛的人都是那样的样子的，就是那几个就是说追逐有相的，就是都是他那个样子，禅宗就永远起不来。所幸啊禅宗还起来了一段时间，真的是难得呀，要搁到现在又是灭了的时间了，又是灭了的时间。所以说你看禅宗起来是多不容易啊，为啥不容易？为啥受尽这么多折腾？六祖说，哎呀，我现在都命若悬丝才出来的，为啥？就是因为这波人着相着的，就学了佛的那个着相的心一点都没有减轻。就是那个六祖的那个群嘛，你说了那个廖师兄的那个群， 就廖师兄跟马师兄的那乐此不彼的谈那个什么就是七反人天呐、啊、之类的那个事儿的，老人说的是老人的，七反人天的是小乘果，为什么我们这儿很少见？因为我们都跳过去这个小乘了，我们是要杜绝小乘的，我们是要从小乘这个地方总结这个不对的地方的，我们是直入大乘的。我们谈那么多须陀含、四陀含、阿罗汉、阿罗汉干什么呀？再说就是四陀含、须陀含、阿罗汉、阿罗汉，他们还是断灭的没有呢。还那个维摩诘还说的，你说有所得法吗？这个舍利弗啊什么的，你有所得法，我都无所得法，我没有得任何的法。他还在那谈要一个什么定，要一个化空。谁要说个警戒，你说不理他，他就一定要挽救他。昨天晚上的争论一直争论到现在，就是那个有一个人他问老师的，他没有问老师，他问各位师兄大德的，就那一个，那明显的是打妄想的，看念头的那个，能这么去用功吗？你这么用功他不入魔都不错了。猪都没有他这么坚固刚强。不知道他在学心中心之前是跟一些什么人在一块儿啊，咋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呢？这个赵师兄发了个表情包，他说这个赵丽萍是发了一个表情包，这个表情包啊不愉快，这样的话对这个发的人不好，应该发一种愉快的，不能发那种打他的呀那种的，那不行。那他说不是就发个打他的表情包吧，不是说对他不好，是对发的人不好，发的人怎么能发一个打他的表情包呢？佛乘啊，清风湿润啊，佛乘啊，他是这样的，唯一佛乘，这个佛教里面呢，关于这个乘啊，三乘是这样的定义的，就是这个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这叫三乘。还有一种两乘，你听说过没有啊？两乘就是说的大乘跟小乘，大乘跟小乘，这个里面呢、啊，就是说的是声闻乘、缘觉乘就是小乘，佛乘就是大乘，知道吧？佛乘就是大乘，就是究竟义，就是这一块的。就说他发的表情包负能量。看这个上堂宗师血脉，或凡或圣，龙树马名，天堂地狱，绝，这个字是念绝还是念或？或汤炉炭，牛头玉足，森罗万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无情，以手画一画云，俱入此宗，此宗门中也能杀人也能活人，杀人须得杀人刀，活人须得活人具，做梦生是杀人刀活人具，道德的出来对众道看，若道不得即辜负平生，珍重啊。宗师血脉，或凡或圣，他方啊，这个是说的是前面先说了这个宗师血脉，或凡或圣，就是宗师血脉，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这个传承啊，佛法的这个传承啊，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正法演藏这个传承，从佛到祖这个传承啊，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是圣，还有凡呢，还有凡，就是说他没有入宗师之流的，他甚至连修行人都不是的，就这一类的，有修行的祖师大德，祖师大德，有佛，有正在修行的，还有那个凡人，就是这些。龙树马明呢，他就是龙树菩萨、马明菩萨，他就是大德呀。还有的呢，世间的这些天堂地狱啊，天堂地狱啊，还有那个地狱里面的那个。就是地狱啊，它就是烧那个火来煎人啊，烤人啊，来煮人啊，牛头马面啊，就这些啊，还有种种种种的万法，日月星辰啊，还有这个世界啊，他方世界啊，有情啊，无情啊，一咕噜一咕噜，所有这些东西，他就用手画了一画，都到此宗里面来，也就是说凡圣善恶 高下天地啊，所有的有情无情啊什么的，他方四土啊，全都在这个此宗里面啊。这个全都在这个宗里，全都在这个宗里头了。这个宗里头呢，也能杀人，也能活人，都没在这个宗外。这个宗呢，也能杀人，也能活人。你杀人就要有杀人刀，活人你就能让他活的话，你活人杀人你就能把他杀的死，活人你就能有能让他活的。杀人你得有杀人的手段，活人你得有活人的方便啊，就是说你有那杀人的狠，你还能有活人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能够让他活的这种灵巧啊。那么什么是杀人刀活人句呢？你要是能说得出来，你就对大家说一说。你要说不出来，你这辈子是咋活的？珍重啊，你要说不出来，你可就辜负了你这一辈子了。你不仅辜负了你这一辈子，你还辜负了你爹妈，你还辜负了你的兄弟姐妹，你还辜负了你的同事，你还辜负了师兄，你还辜负了老师，你还辜负了三代祖师，你还辜负了诸佛诸祖。所以珍重啊。有的人辜负了还乐滋滋的，自我感觉可美好。我不知道他是跟什么样的外道学的，我是在想，是深圳这个地方就是这种外道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怎么样啊？自从我学心中心之后，就一直孤陋寡闻，没再跟这个深圳的学佛圈子啊有过广泛的联系，几乎跟他们都断绝了。难道他们都学成这个样子了吗？缺能量，求能量，你啥意思啊？不知道。对，杨广文就是那个怕什么来什么啊，就是说得好啊，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句就是跟他越怕越来，你躲也躲不掉，你别以为你在个农村就躲得掉。有一个问题，我看看啊，你怕练不了金刚不坏神功，你只知道有个三级修学，对。打坐时这个企业微信里面，打坐时后半个小时腿疼麻就上身发热是正常的吗？是忍着还是换腿？你修的是心中心吗？修心中心呢，就别理会它，只管念咒，别理会这些，这是第一个。不应该感觉什么脚疼跟上身发热什么的，你就是脚不疼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冷有时候热，这都是正常的。还有你就是出现了不正常的也是正常的，你就不应该理会打坐时候出现什么都别理会。就这么说吧，你打了坐还有这些不舒服，你就去看病就行了。还有关于腿的这个事儿，我们不是刻意练腿子的，你别总动腿那不好，但是我们不是刻意练腿子的。你这个打坐后半个小时腿脚麻，上身就发热什么的，这不知道你咋联系的，你可能是没打过坐，刚开始打六字铭还是怎么样，很奇怪。我们是只管念咒，如果是他疼的让你的念咒受到很重的影响，那你还是在只管念咒的情况下，你可以换，实在疼了可以换，老人是说过这句话，但是你别注重在换腿上，你还是只管念咒。打坐就一件事，只管念咒，你管别的干啥？外面的车跑你管它干啥呢？也就是这些都是不相关的，你不应该在它上花费注意力。佛像算邪的话，佛为什么说种种相？你在哪儿看到佛说种种相了呀？你看到佛说种种相是为了什么？佛说种种相都是为了让你离相。就哪怕佛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相，他不是也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相吗？这个世界的这么的相你都觉得它好，这世界上的相就很龌龊，你怎么会觉得它好呢？是为了把人引上邪路嘛。你要想抬杠就不跟你抬杠了，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你有你的见解就不跟你抬杠了。 那个万师兄啊，万师兄说现在手脚不疼不疼了，放松就好，一旦换腿会老是换，所以忍忍就过去了。嗯，这个本来你本来啊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你这么一说啊，我并不认为你比那个换腿的就高在哪儿，我认为你这个也不比换腿的高在哪儿，因为你的心思还在腿上。我们就能不能假设一下，我们现在都没有腿了呢？没有腿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万师兄他说他是在百座内呢，廖师兄是坐上自己主动不念咒的，认为他入定了，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他很坚固，他很坚固。你马上百座都过了，你就是少看东西，别看字儿，微信你也别看，书你也别看，你就到外头看看天，看看地，看看鸟，看祖师开示，看祖师的那个，其余的东西千万别看，想看就去看天儿，看云彩，好吧。可以可以，你看看吧，看看还是好。下一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如何是和尚四无量心？是曰杀人放火，曰慈悲何在？是曰欲明眼人举四。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嘛，慈悲喜舍。那和尚您的四无量心呢？您的慈，您的悲，您的喜，您的舍体现在哪儿了呀？我体现在杀人放火上了，我把你杀了还把你家都给烧喽，你哪有慈悲呀？哎呀，你万一要是遇到一个明白的人，你就说，就是你问我什么是四无量心，我告诉他杀人放火啊，这个话等你遇到明白的人你转告他，就是我跟你说个啥呀，你这个人连眼都没有，我何必跟你说呢，我在这浪费口舌，连眼都没有，你的眼呢，跟你说完全浪费口舌，没必要。上堂良久曰：夫行掌行脚缠流，直须着寸，参学须具参学眼，见地须得见地具，方有相亲分，使得不被住进祸，也不落于恶道。毕竟如何违息？有时聚道亦不道，望缘前尘分别影视，有时亦道聚不道，如盲摸象，如盲摸象，各说异端。有时异聚聚到，打破虚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时异聚聚不到，无目之人纵横走，忽然不觉落深坑。哎呀，这个禅师，这是这个夜就是这个夜山归醒禅师吧，这个叫夜山归醒禅师。实际上啊，在他这儿他也有他的四句啊，夜现归醒禅师，夜现归醒禅师，实际上他也有他的四句啊，在这里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你们这些人呢、啊、就是行脚参学，行脚参学啊，就是你们啊可得注意了啊，可得注意了，你们参学啊，你要去，你要有眼呐、啊、你要有眼呐、啊、你要就是有这个参学的眼啊，参学的眼呢、啊、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哪个是正的，哪个是邪的呀，对吧？你们参学你得这样啊，对吧？你要是有见地啊，你得有那个见地的，你得就是，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是有那个定盘心啊，你要是想要个定盘心啊，你得有个定盘心才行啊，你得有个定盘心才行啊。参学须具，参学眼，见地须得，见地具，参就是你要是明白了，你就明明白白的有一句，就是明明白白的，明明白白的，别就是一问你就推三阻四的，一问你就顾左右而言他，一问你就这个说，哎呀，我明白，但是我说不出来，就是没不是这样的，你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躲闪的，没有什么可躲，这才是就是有几分相应，才能够不被住境所迷惑，也不会落于恶道啊。 那到底怎么样去这个达到这一点呢？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一点呢？他说了四个情况，也挺有意思的。说了四个情况，有的时候聚到意不到啊，聚到意不到；有的时候呢，意到聚不到；有的时候意聚到。这个意和聚怎么理解？就是他就这么说吧，他说到了，他做不到；他说到了，他做不到，就可以你这么理解吧，就这么理解吧。有的时候呢，他说到了做不到，或者你就是就是你给他说到了，但是他还不相应，也可以吧。我觉得还是说到做到比较好。说到了做不到，就是还被那个住境所魅惑呢，就是这么说吧，有眼没有手，到自己跟前还是照样该糊涂。别人的事儿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到自己这儿自己又答不上来了，到自己这儿又不知道咋办了，到自己这儿自己又该攀援个对错了，就是这一个。有的时候呢，意到聚不到。如盲摸象，各说异端。一道聚不到，如盲摸象，各说异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你那个意和聚它不搭配，它意和聚不搭配，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他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那个就是你有那个揣测的份儿，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到，你还没有就是你有那个揣测的，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你说这是很粗的，他说这个佛性是弯的，他说这个佛性很粗，另外一个说这个佛性它很大，我摸不过来啊。你们这就是你们几个在这打得可厉害，你就是尝到了一点味儿，但是你并不圆满它，你在这执着它了。意到聚不到，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的时候呢，意聚到了，眼也到了，手也到了，就是这么说吧，亲证了，打破虚空，光明照万方。有的时候意聚不到，意无目之，哎呀，不用在意啊，什么都没有啊，没事啊，就在那胡走，这样的话就堕了呀，这是他说的这个四句，但是他流传的没有这个主看宾啊，宾看宾啊，主看主啊，没有那个临济祖师的那个流传的广。师兄们要是有些修行问题还可以在这信上提啊，还可以在微信上提，你要跟我争论我就不跟你争论了，各自有理解就行了，反正你改变不了我也没有企图改变你啊。你要是有修行问题要值得探讨就探讨，你抬杠大可不必。僧请一百字数话，师曰我不辞与汝说，还信吗？曰和尚众言真敢不信。这个哈哈是啥意思啊？师请一百字数话，师曰我不辞与汝说，还信吗？曰和尚众言真敢不信。师曰汝还闻这个檐头水滴声吗？其僧豁然不觉师声云耶。师曰你见个什么道理？僧便以诵对曰：檐头水滴分明历历，打破乾坤，当下心息，实乃欣然。就这个僧人问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他说庭前百字树。哎呀，这个庭前百字树跟祖师西来意是什么关系啊？按照万师兄的话，这不是就告诉你日常这个都是吗？真的就这样吗？要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个打破乾坤呐、啊，当下心息啊？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啊？如果不能这样，就说明你总结的不对，没有道理。为什么说的是祖师西来意是庭前百字树呢？哎呀，我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我没法，就是说的是我不能给你说呀，我没法跟你说呀，你还信吗？就是说的是我这个没办法跟你说啊，你还信吗？你还就是不是他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我呀，我要是真的就是要是跟你说的话，你还能信吗？所以我就不说了，我说你不信呀，我说你是不信的，所以我跟你说吗？就问我什么空不空的，我说了他也不信，我说这个干什么呢？没必要跟他说。 我说了你也不信，你也不信，我干嘛要跟你说啊？我就不跟你说了。哎呀，你别这么说啊，师父啊，您是师父，你说了我怎么可能不信呢？我哪敢不信啊？我会信的，我一定信的。你说吧，你说吧。哎，你还看到那个屋檐儿那个地方水滴声，你听到没有啊？哎呦，他就叫了一声，哎呀！然后那个师父马上紧接着问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啊？他就说了，哎呀，你看那个檐头的水滴啊，可清楚了。一滴一滴的，这一滴一滴的，一下子把乾坤打破了，当下心息了，实乃欣然，实乃欣然。就他是这样的见解，就该鼓励他了。就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像是刚开始，有的人就问了，哎，他说了一个这个，这不是祖师禅跟那个如来禅吗？这个很有那个香严禅师的如来禅的味道啊，为什么说师乃欣然啊？那你看在什么人里头了，矮子里头拔矬子，他能这样已经是欣然了。就现在这样式的，就是说的是檐头水滴分明粒粒打破乾坤，这个膝下忘心，就这种的你在心中心里找也不容易找得着。知道水滴是六十，胡想，你这个是胡想，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还没到这个份上，没到这个份上，你就只管听水滴。我告诉你，不如你只管听水滴。什么水滴是六十啊？是八十也没有关。还有一个周天智师兄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你要是修心中心你打一，你要是修六字明你打二，你要是修心中心的呀，就是说的是我们修行用功的时候不要谈为实，谈为实的时候是对于那个阶次的理解，是对于修行次第的理解的时候是谈为实的，打一，你修行的时候是不可以用为实来代替的。我关照呢，我关照是在用第几时啊？完了完了完了，你就这样一整啊，就是完全不是关照。实修的时候不要说为实，这是对心中心来说的，就心中心说的，哎呀，解手印持咒语是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镜智，这都是在跟你讲道理啊。你正在实修的时候不要谈为实，为实是要通那个教理，那个时候的话要把这件事情归拢清楚，要谈的，要说明次第，要说说转神由凡转圣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说这个的时候你说为实，你自己实修的时候你最好扔开为实。就这么说吧，你就看元印老人的，你看了元印老人之后，你迁座以后学为师，也不耽误你明心开悟，明心见性。这算是朗月当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这咋是朗月当头啊？人家那里没个朗月当头，不是的，这个不是朗月当头，他这个地方不是朗月当头，他能够膝下忘心很好，但是他是不是还留有一点法执的影子？应该有待观察看，应该有待观察看。但是就这么说吧，他朗月当头，他怎么会说个耶？他怎么会有那？他怎么会失声说个耶？他不会有那一句。这一段里头，我觉得最精彩的是那个耶。啊，对对对。后面那个句子没那个耶有意思了。他那个耶的时候咋是朗月当头啊？你耶了一个什么道理啊？你见个什么道理你便耶啊？你看那个僧耶了一声，师说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啊？你说说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你就是属于句到意不到，或者一句都不到，当然也不可能。你不管你属于哪儿，你改就好。至于你属于哪儿没有关系，你别给自己挖坑，人家有个坑你就跳，人家有个坑你就跳。你关键是你就是要改，关键是要改正。从小到老，这个是这样理解，听到水滴声的是胡扯，根本都不是这样理解的，你就胡扯吧，万师兄。如果说听到水声的是谁，那禅宗禅师为什么不让他说听到水声的是谁啊？谁在听到水声啊？禅师那么说了，你非要理曲解他的意思，你按照你的意思，你自己的意思的理解去曲解他。 你对于参呢还不亲切，你对于参还不亲切，不亲切，不亲切，加坐，百坐以后加坐，多加坐。就这么说吧，你坐上打不打妄想啊？你坐上哪来那么多妄想啊？坐上别让自己的妄想横飞，行不？就这样，好好的念咒，那个心思好好的用来念咒。你现在就这个事儿，就办这个事儿。你坐下就想什么办法让坐上别随着妄想来回跑，要好好的去念咒，念一句是一句的去念咒，你就把这个事儿整好。其他的事儿该看天该天，该看地看地，该看云彩看云彩，该看鸟看鸟，千万不要看字儿。你的古文不好，学禅宗适合吗？湛于老生的老人的新登录可以学吗？你的古文，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建议一下，给你建议一下，这个湛于老人的新登录，我并不认为老人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赞成大家学。老人说了，这个新登录呢是这个俄王则辱啊，俄王则辱就是你学的好的，你能从里头学到很好的东西，你学不好的这个啊，你完了完了，那些都是水，那不是乳，那不是精华，你灌了一堆水灌肚子里头，何必呢？就是这一个禅宗的代表作并不是新登录，你对禅宗不了解，禅宗的代表作不是新登录，禅宗的代表作就是禅师他的教言，禅师他的行持，这是他的这个代表。你比如说是初祖这个佛说的什么，迦叶说的什么，阿难说的什么，达摩说的什么，这个慧可说的什么，僧璨说的什么，就是弘忍说的什么，应该是这些，应该是这些，知道吧？慧能说了什么，应该是这些。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怎么行持的？这个是禅宗。那个新登录是不是标准的禅宗？禅宗不一定，它只是算是古文里的一篇开示，它也不一定完全算禅宗吧。你，我告诉你应该看什么？你可以看元音老人的闭言录，有讲解，有视频。他那个元音老人的那个视频那个音频也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有那些典型的公案，其实老人都没有落下来。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学禅宗的。第二个，你古文不好，正好可以看齐老师的《聚解秤砣》，你就当故事看，你当故事看啊，你当故事看，你就在那理解理解，算吧算吧啊，可能有很多不明白的，你就郁闷了，你就当故事看，当故事看啊，尤其是第一则公案，看不明白了，你就当故事。你也可以拿上来讨论，你也可以在群里都贴出来，你也可以单独问，你也可以茶馆说，你可以问，你也可以不问就过去，都行都行。这是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聚解秤砣。第三个，它有很多简单的呀，最简单的我给你推荐那个三祖僧璨的信心铭，三祖僧璨的信心铭，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达摩血脉论跟传心法要。我们本来弄了一个禅宗的这个禅海时珍，禅海时珍，最近的话这个楞伽总结收尾了，收完了尾我就把禅海时珍给弄出来。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些都是开示。如果是看公案的，公案的好玩的在哪儿啊？你可以看五灯会员或者看闭言录，这两个比较好玩，或者无门关，简单的公案的入门你就看无门关。这个谁，这个赵丽萍，这个新登录还不如看那个临济祖师的开示呢，少了一个不字儿。你准备再多修百座，反正万师兄他自有自己的主意，我也就不说啥了，他自己比较主意比较强，这样子是。那你就多看，你就多看杨广文，你看看人家是啥样，你看看你，你连个农村你都不出来，你看看你，你咋回事啊？师因去江西寮看病僧。僧乃问曰：和尚四大本空，病从何来？师曰：从舍利问出来。僧喘气儿，又问曰：不问师如何？师曰：撒手握长空。师曰：僧曰夜，便脱去。这个就是给杨广文看的呀，给杨广文看的呀。你到没到这个份上？你没有到这个份上，你就不配说什么了不可得，说什么空啊？你看看他都快死了，他在问的是什么东西？你看看这种人才能明心见性，你看看你，你就在那空口谈空吧。 这个僧人啊病了，这个僧人就问他，这僧人就问他说，四大本空，这个既然四大本空，怎么还会有病啊，怎么还会有病啊，哪有一个病啊，是你问，是你有个问，没有一个病，是你有一个问，你为什么会有这一问呢？僧就喘气儿啊，话都答不上来了，话都答不上来了，病呢就是只有出息没有入息了。又说了，那我不问的时候怎么样啊，不问了，你不是说我问了就有病吗，我不问怎么样啊，不问了就该走，该死死。僧说好，那就去死，就死了。所以说很多人呢，我觉得他都是不配看禅宗的，他都拿着禅宗当什么东西呢？在这儿就是这个人僧人的心态，你理解不理解？你理解你就在这看看，你不理解你去看佛经吧，是不是你不配看禅宗，是我不配看佛经，好吧，是我说错话了，是我不配看佛经，我不配看圆眼老那开示，我都看不出来那什么什么的，就那么实有的那些东西，那些什么定景啊什么，我咋没看出来呢？杨广文，你说一说看了这一段，你说说怎么样，你谈一谈，还有万师兄你看看。你没有这种勇气啊，你就是说是死了也就死了，你没有这种勇气，你活着你不学佛啊，你跟这个社会去抵抗，你抵抗得了吗？你抵抗得过吗？你那个业力你抵抗得了吗？所以说你还是要有大丈夫志。胡说的，他那个都是胡说的，你还看他的，他一汉奸，他还那个啥，他还在那玩弄女性，你看他的，哎呀，这玩弄女性的人写出来的文词还漂亮，他不写出一个漂亮的文词，他怎么玩弄女性啊？他是啊，对，禅是一枝花，他就拿着这个东西去沾花招花引蝶去了，他的词藻还不如张爱玲呢，但是张爱玲他糊涂了。不说了不说了，这完了完了，偏到一边去了。他的文笔怎么会优美呢？禅是一枝花，就这句话有什么优美的呀？他说明他根本都不优美，所以他才这么说优美，所以他才故意说成是花。我都没有觉得他优美，他优美到哪儿去了？他说的还不如胡适的那个呢，都不咋地，我跟你说，说算了算了。这怎么是博学呢？这都是蝴蝶鸳鸯派，这咋是博学？是看闲书看的。神鼎红音禅师，潭州神鼎红音禅师，湘水护士子，自由方一纳，以度寒暑，常于树其朽至湘缅间，一僧举论宗称，颇敏捷，慧也泛山，殿中共伴而僧论说不已。诗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心唯识，唯识唯心，言衍生耳色是什么人语？僧曰：是法眼语。诗曰：其意如何？曰：唯心故根净不相道，唯识故声色纵然。诗曰：舌味是根净否？曰：是。诗以浊夹菜至口中，含糊而已曰：何谓相入耶？作者骇然，僧不能答。诗曰：屠戮之乐终未到家，见解入微不明见道，餐须食餐，物须食物，阎罗大王不怕多语，僧拱而退。哎，这个公案也有教育意义吧，我觉得有没有教育意义啊？有点教育意义吧。 病从浊相，病从浊病相出来，病从浊病相出来。你可以这么理解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魏宁啊，你是不是迁座过去了？就这么说吧，我问你一句，还阴天吗？还晴天吗？你怎么不问你还阴天，你还晴天？你怎么不问阴天从哪儿来？你为什么要问病从何来呀？所以说病不是从你问的来吗？你为什么不问四大本宫天阴从哪儿来呀？你为什么不问四大本宫健康长寿从哪儿来呀？你为什么说四大本宫病从哪儿来？哎呀，他哪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病啊，他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病，他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病，他类似于这样吧，他类似于这样吧，哎呀，我现在我这个大事儿还没有完呢，我竟然生病了，我的天哪，我现在大事儿还没有了结，我竟然就生病了，我正在处理大事中间呢，怎么能够让我生病呢？我咋还会有个这个病呢？你说说，对吧？再说这个病现在都耽误我参学了，我现在说话都说不上气了，你还让我去打坐，你还让我去结业，你还让我去跑香，我都不都躺着都动不了了，你看我怎么去跑香啊？我不跑香，我不打坐，我怎么去明心念性啊？他耽误我明心念性了，我凭什么苍天啊，我有这个病啊，耽误我明心念性啊。而且他说的是这个呀，他并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病，他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病障碍他见道了，不是这样，他怎么可能见到啊？他担心自己身体有病的人，那这么多担心自己身体有病的人都开悟了，他并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有病，他都快死了，还哪是江涅槃堂江西堂快死了，送到那儿就差最后一口气了，大家给他往要助念了，哎，大家要给他助念了，你无名出来，就是啊，你们从不明白的地方来的，所以你就不该来。以后不知道那个不生病的东西，也可以这么说吧，他就不知道他眼未明，病从无名出来，无名从什么地方来呀？无名从李静这儿来。回到这个开示上啊，这个神鼎红音禅师啊，神鼎红音禅师，他呢游方的时候啊，他就穿一个衣服，就穿一件衣服，冬天夏天都穿一件衣服，和很多大佬到了湖北啊，这个湘缅这个地方上，然后呢，就是这些人都是，就是大家就这么说吧，大家都到阴行古寺去参学去了，这一堆人南来北往，有的是过了千座，有的是没过千座的，有的人是就是可懂了很多的，有的人啥都不懂的，有的人特能打坐，有的人一打坐就不行，有的人身体好，有的人身体不好，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就碰见一个啥样的人呢，教理特别厉害，哎呀，就是举论宗称，宗有什么宗啊，就是说这个宗那个宗，称有什么称啊，各大教派呀、啊、什么的都很活泼，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在这个山里头啊，就在这儿就是吃饭，然后呢就已经在吃饭了，大家都在哎呀弄和家伙事了，该做饭的做饭，该吃饭的吃饭，这个僧人还在那高谈阔论，然后这个师父就这个僧人就说了，这个红顶禅师就说了，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唯心唯识，眼耳声色啊，都是唯心唯识，这是谁说的呀？哎呀，这个是法眼说的，法眼祖师说的，你看这个人处处都能论得非常的清楚，说明他广学啊，说明他博学啊，就像我们说的，就像刚才哪个师兄说的博学啊，对吧、嗯、你别以为博学是个好听的，你在赞美人家那个不是好话，你看这个僧人就很博学哟。嗯，是说，那你这个法眼这么说，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意思的，人家解释这个意思，解释的也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因为是唯心，所以说呢，不是你根所能够触得到的，也不是实有一个境所能见到的。啊，因为是唯识，所以说呢，这些僧舍呀，就是说的是，就是唯心唯识的意思，就是心呐、啊、是在唯心的意思，就是他们的自信是了不可得的，你把捉不到的。唯识的意思是这个心呐、啊、都在你的识，就在都在你的这个识上体现出来的，所以叫声色纵然。唯心就是一切都不到，并没有实质的自信。唯识就是说的是眼耳鼻舌身意，你见到这些都是，就是声色纵然。他只能在相上体现，唯心是说的是他无一物可得，唯识说的是他只能在相上体现。 然后他就说了，那你说舌头尝味儿，这个属于是根儿是茎吧，那是属于的，有个舌尝到味儿，那是属于的，那是属于的。然后他就用筷子夹个菜放嘴里了，含含糊糊的说的，这个那什么叫做相入呢，什么叫做相入呢，什么叫做相入啊，根茎就是说根茎不相到嘛，他说的是根茎不相到啊，根茎不相到，根茎不相到，我夹个菜我到嘴里了，这个是到了还是没有到啊，你说根茎都不到的地方，我夹菜到嘴里了，你说我这个是到了还是没有到啊？啊，就是大家一说，哎，这个很懵了，这个僧人也不能答了，然后这个是语重心长的说，你这个是路途中间的乐，你在这儿就是你在这儿看看地图，你看了地图之后，你好走路去爬山，对吧？结果你就一直在这儿玩弄这个地图，你什么时候能够到山顶啊？你怎么样你也到不了山顶啊，你这些见解啊在这细致的掰扯，一是一二是二的，这个你就在这儿，你就在细节上这样掰扯啊，这个是根，这个是茎，这个是心，这个是实，什么你就在这儿掰扯，你就在这儿上就是研究来研究去，也就是学习来学习去，你这个都不是见道，见道就是要亲证，见道就是要亲证，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说了这么多高谈阔论，那是阎王爷就是什么的，阎王爷那儿就是不怕多语的，你多语的你就到阎王爷那儿去说吧，阎王爷他可不害怕你多语，你去说吧，就是你有一个综艺可谈，你还有一个阎王可见呢，祖师肉身是因为内众生都度了，我现在一起反思会想一下自带的众生，呵护好他们心中。要不然的话，推荐他去看一下张浩怎么样啊？听听张浩讲课。刚开始迁坐是不是只管坐？你是摆坐过了还是摆坐没有过？过了百座打一，没过百座打二，过了，这不是只管坐啊？过了百座，我告诉你，你可以看，你也可以只管坐，两个都行。有的人过了百座，他就不想看了。我的意思是呢，过了百座，你怎么着，你要复习一下祖师的书，要调整一下修行思路，认认真真的看。最应该认真看的是正体起用百则，认认真真的看什么叫做起用，什么叫做观照。那个顶上说的都是心地的用功的方法，原来的你用功啊，在没有修百座之前呢、啊、你是着相用功，糊里糊涂的百座也过去了，你的心思也松动了，妄想也减轻了，这个时候实际上的用功已经不是刚开始那种用功了，你的知见也不能够抱着刚开始的那种知见了，该调整的调整，这个时候我觉得认认真真的好好的把二祖的那个正体启用百则一百条好好的读一读，还有其他的那些祖师的书啊，最好都看都看看，看看调整调整思路，或者你懒得看，你至少要看一遍略论明心见性，或者看一遍就是正体启用百则，就是这两篇文章里头你选一个看一遍，看一遍调整思路啊，就是说百座以后你可以就是就是以看书为主，打坐为辅，这样看一段书，然后再好好的去打坐，也可以以打坐为主，看书为辅，这样的专门的去打坐都可以。我说的是后一种情况，反正祖师的这个摆坐以后还有打气了以后，这个时候都要看一看，调整一下原来的那种错误的那种固有的见解，略论明心见性，正体启用百则，对，还有一本书如何观照也可以看，不过还是最推荐的是正体启用百则和略论明心见性，因为二祖嘱咐过，过了百则去看那个正体，过了百座去看正体启用百则，二祖有嘱咐过。上面的那一个就是这个叶县归省禅师的最后的那个僧人，那个病僧的那个杨广文看的怎么样啊？那个就是给杨广文看的，这一则公案就是给万师兄看的， 屠戮之乐终未到家，见解入微不明见道，参须实参，务须实务，阎罗大王不怕多语。就你有个多语在啊，你也有个阎罗大王在。嗯，就是万师兄你多看看这一句，看看这一句你有什么相应的，或者你有不同见解没有。到时间了，看看大家还有修经问题没有。后返长沙隐于横越三生堂，有乡音豪贵来游浮言，既师之始见其气貌娴静，一波挂壁于无常物，亲爱之随跪拜，随拜跪请曰：神鼎乃我家执符之地，九伐宗将，愿师俱往何如？师笑而诺之，既以及马赴师至，十年始成从习，一宿床为说法座，其肝枯淡无比，又以得蜡俱高，诸方尊之如古赵州。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说一段。后来他就到了长沙这个地方啊，在南越那个地方上就藏在那儿了，然后呢就有湖南的那些那个就是那些豪贵啊那些的居士啊什么的，他们到南越山上有一个浮岩寺，就是南越山上最大的那个寺院，在半山腰的马祖在那儿待过，天台慧思天台宗的慧思啊，慧思应该是慧思啊，慧远，天台山的慧远大师，天台山的开山祖师也在那儿待过，马祖也在那儿待过，浮岩寺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寺院了。然后到了那个师傅的那个屋子里头呢，看那个师傅啊气貌娴定，就是屋里头啥都没有，但是他很淡定，他的气态很富贵很淡定，但是实际上他屋里头啥都没有。然后呢呀，这些豪贵可羡慕他，这个豪贵是啥心态？豪贵啥都有，但是他就是焦虑啊。这个师傅啥都没有，气貌娴静啊，然后豪贵一下子就这个倾倒了呀，说哎呀，这个我家是福鼎啊，那个地方啊是个好地儿啊，但是他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大德之人，你去那儿怎么样啊？你去那儿怎么样啊？好吧，就去了。然后就是用他这个大款，就用自己的马把师给背过去了。他就这个说明这个师傅啥都没有啊，就一个马就把他背过去了，在那待了十年，人慢慢的多起来了，就一个床，就是那是他说法的地方。然后呢没啥味道，也没什么那种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口若悬河啊，不口生莲花啊，没有。然后呢他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修行日久，那个持戒精严，然后呢就德高望重，然后呢就是他也不说什么话，但是大家都很尊敬他，就像是尊古赵州一样。这一段没什么。看看有没有修行问题，我看看往下拉一拉。你还不如那个病僧，不见有病僧，不见有城市农村，不见有你死你活，行吗？不见有你死你活，这个时候再说空。这个空啊，不是说的这个空，空就是在这个时候见的，就是在大死大活的时候见的，就是在这个逆境当头的时候才见呢。不是让你吃饱了喝足了，你要有花香的时候，你给我来句空，那你跟禅师一枝花有什么区别啊？大家还有什么修心问题没有？对呀，你去寒啊，你去寒呢、啊，你不肯去。还有修心问题吗？交给圆融师兄了。座上也始终断不了粗妄想，你就在这胡扯吧，让你只管念咒，你看看你的事儿多大，你别那么理会了。圆融老人就提了那么一句粗妄想细妄想，你算是卖弄了，今天算是卖弄了大半天，问了这一句啥呀？你在这儿，你坐上还有空去管这个妄想是粗是细？然后我断了它没有啊？我不断了，我断了它，我没断它，起了两个妄想。这个妄想是粗是细，又是两个妄想。关于这个妄想，你在这个妄想上，你就又加了四个妄想， 你还不如那直接打妄想的好呢。你连那座上直接打妄想的都不如，你咋学的佛？你咋打的坐啊？你咋看的祖师开示啊？李静，交给袁荣啊。
好，看来师兄们，我们茶馆这边是没啥修行问题了。IS 那边不是那个企业微信不知道还有没有。那我们今天茶就喝到这儿吧。谢谢郭老师啊，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晚安，咱们下周继续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参虚实参，务虚实务啊，不然到时候阎罗大王放不了咱呀。
你又多了，你刚才打了四个妄想，然后你又多了第五个妄想，我现在跟以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要是跟以前一样怎么办？你打了六个妄想，什么叫老样子？哪来的样子啊？去他的样子不样子的？你什么样啊？你想要一个新样子啊？你哪来的这种新样子的妄想啊？所以说你只管念咒，你只管念咒，你咋顾这么多东西呢？你操心操太多了。你是地球人的老大吗？你还是皇帝啊？地势天啊？老天爷啊？你咋一上座就操这么多心啊？顾不过来了，还那哪能顾得上咒啊？好，师兄们再，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结束了。